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真道分解在这里有三位你的朋友和你会面，一起到两约走一走。这是真道分解周末的栏目，现在是第二集的两约走一走，乐意跟你打招呼。
哎，大家好，我是姚谦。
大家好，我是木星。
嗯，那上集我们已经谈到新主题，希望透过简介两约之间发生的事情，为接下来一起学习新约一百句来铺铺路。当我们学习旧约一百句，两约之间走一走，新约一百句都学完之后，哇，牧师，我们就可以对神在人类历史的计划有个比较
大图画的认识。
嗯，
你跟我都想喜欢大图画。
对对对，所以三个课程都很重要。坦白说也有点难，对吧？
对，所以我们不怕难啊，盼望听众朋友也不怕难的。
嗯，那上次我们简介了两约之间的波斯时期，还记得那六个短句吗？我们现在来重温一下，请木心老师先开始好吧。
好，我们的第一句就是犹太社群复兴，
第二是祭司权力提升，
第三是会堂兴起，
第四是文士兴起教导律法，
第五是亚兰文普及，
第六是犹撒敌对。需要注意的是，其实上述句子所描述的一个新的趋势并不是波斯时期结束了，上面六种情况就结束，不是这样的，而是一直延伸到希腊时期，而且还不断的在演变。那先以那个亚兰文普及为例子吧。在波斯统治之下了，为了生活，犹太人就不得不学习亚兰语言呢，哈，因为他们要跟外族交往嘛。这样慢慢亚兰文就成了犹太百姓最通用的语文。那甚至文士在会堂当中读圣经也可能需要翻译成亚兰文。哎，牧师，我知道耶稣也讲过一个亚兰文名句。
这个福音书里面，大家如果你查找呢，名句就是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哥大尼，这个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啊？这个是马太福音27:46，就是亚兰文的。
嗯，你会发现每一集我们的谈谈两约之间的事情跟旧约和新约的关系，就让你串联成一幅大图画。那本集我们就集中看看希腊时期又起了什么新变化呢？
波斯时期、
希腊时期、
马加比时期、
罗马时期、
犹太教简介。
真道分解和您一起
到两约之间走一走。
我们今天特别跟大家谈到这个希腊时期了。公元前332呢，亚历山大开始了和他的继承者来统治犹太人的希腊时期。那么以下呢，我们也同样用六句短句来概括希腊时期讨论的重点。
第一个就是希腊主义盛行，
第二是七十世一本完成，
第三犹太社区分化，
第四是多利买王朝祭司制度再起变化，
第五西流古王朝帕尼亚战役称霸，
第六是安提阿古四世残害犹太人污秽圣殿。
嗯，继续细谈这六句短句之前呢，我们先来谈谈整体的背景。统治犹太人的外族势力，那么巴比伦被灭之后呢，就是波斯，然后呢是希腊的亚历山大。在亚历山大死后呢，就有两个重要的王朝，叫做多里买王朝跟西流古王朝。在后期呢，我们就比较熟悉了，就来到罗马来统治。所以亚历山大、多里买王朝跟西流古王朝都属于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希腊时代了。
嗯，
正如波斯时期犹太人和波斯政权的关系不差，希腊时期初犹太人跟希腊政权的关系也不错的。
嗯，
虽然亚历山大攻打推罗的时候呢，犹太领袖曾经拒绝应亚历山大的要求提供协助， 但是希腊的亚历山大前来耶路撒冷的时候呢，犹太人没有反抗，初期的时候呢，彼此关系也蛮好。但是亚历山大死后呢，他的帝国就被他四大将军瓜分，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呢，就有多利买王朝来管制。
嗯，
到了大概公元前200年呢，就由这个西流古王朝来治理。
嗯，
因为他夺取了巴勒斯坦这个地方，
两
大王朝先后来统治这个巴勒斯坦，
他们也常常打仗，然后我们就知道了。
所以呢，在希腊统治时期呢，希腊文化就借助他的各方面的影响，包括语言啊、哲学啊、艺术啊跟生活方式，来渗透到犹太社群，那么特别是犹太城市精英阶层了啊，这个就是希腊的影响。
嗯，
好了，现在我们开始谈第一句啊，这个就是希腊主义的盛行。
嗯，
希腊主义呢，讲的是从亚历山大大帝开始到之后大约300年的文明。
嗯，
在这个时期，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感受到了希腊文化的影响。
是，
那是因为亚历山大不但善于打仗，而且他推广这种希腊文明的本领也非常的厉害。
嗯，
他每征服一个地方，都会积极的在当地推行这个希腊文化风俗还有文字。
嗯，
可能他想通过希腊文化把民众团结在一起，使希腊帝国更加的稳固。
嗯，
这个亚历山大大帝呢，他在各地建立了希腊的殖民地，在犹大地区就有撒玛利亚、斐拉铁非、多利买、斐罗多利亚和博善等希腊城。希腊城有大量的希腊移民，其中叙利亚的安提阿和亚历山大港等世界级的大城市都是希腊人的城市。
嗯，
在新约里我们不难看到希腊文化的痕迹。
嗯，
比如说这个使徒行传19章就谈到保罗在以弗所的剧院遇到骚动，那种半圆形的露天建筑就是源自希腊，在罗马时期也盛行。还有就是希腊的多神偶像崇拜、理性思辨方式和哲学都影响着犹太人。在耶路撒冷里，一些犹太精英欣然接受希腊化，他们改了希腊的名字，又参与体育活动，学习希腊哲学。相当影响犹太人的两种希腊哲学是斯多亚学派和伊壁鸠鲁学派。斯多亚学派强调理性、道德自律、泛神论；伊壁鸠鲁学派追求快乐，但不是放纵，认为灵魂死亡寂灭，否认复活和神的干预。
那这个我们在《使徒行传》17章哈，就看到那个保罗在雅典发表演说的时候，他有一些演词啊，就是针对这两种学派的哈。
对对对，
你们以后看《使徒行传》17章可以注意。那讲到希腊主义对犹太人的影响呢，其实很大的影响就是希腊文成为一种通用的语言，尤其是对于流散各地的犹太人基本上都是说希腊话的。那新约时代呢，希腊文就是当时整个地中海的共通的文字。当时的旧约其实是译本呢，已经成为流通的圣经版本啊。我们也知道新约圣经根本呢就是用希腊文写成的。
嗯，所以呢，来到第二句了，就是这个其实是译本的完成了，
真的很大的事情哈。
那么亚历山大在埃及的时候呢，建造了亚历山大城。
嗯，
这个城后来呢成为多利买王朝的首都。
嗯，
那里呢就住着不少的犹太人。
嗯，
他们学着希腊话啊，他们只会说希腊语而不懂的希伯来文。多利买王朝的时候呢，这个多利买二世就是其中一个王了。他就委任大概有70个犹太学者做什么呢？要他们把希伯来文圣经翻译成希腊语，好供给那些只会懂希腊语不懂念希伯来文的犹太人来读。
嗯，
也提供给会堂崇拜的人来使用。所以呢，这个就是其实是一本呢这个的希腊文的来源，而且这个重要性就是在这里了。
嗯，
那么74的意思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实际上翻译72个有名学者，
就是说翻译的其实有72位学者，最起初不光是70。
嗯，但是72被视为5日 成为七十，所以呢，今天我们就简单叫做七十是一本。在接下来的一个多世纪里呢，还有更多不同的人加入，把希伯来文圣经翻译成为希腊语了，这个是一个重要的了解了。
那其实是译本呢，最初是包括摩西五经，那后来就扩展到其他希伯来圣经的书卷哈，就是先知书啊等等。这是第一次将犹太的经典系统的翻译成外国语。其实是译本完成，使犹太的经典呢可以传播到散居在各地的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的社群里面。那其实是译本呢，也成为散居各地的犹太人研读旧约的主要的版本。就是到今天呢，其实这个译本呢还是给圣经学者很多的参考的亮光啊，比如他翻译的时候就有直接翻译，所谓也有意译，就是按意思来翻译啊，两种译法现在还是成为一个参考的一个方法。那与其实是译本相关的最重要的研究领域呢，就是啊，我们常常讲的新约引用旧约。一位学者曾经说过，只要我们用心去研读其实是译本的文字，就会使我们对保罗书信的注释呢更多更多的了解。
对，其实是译本对新约有一些显明的影响。比如说在新约中，耶稣的头衔是基督，基督就是其实是译本中希伯来文受膏者的希腊文翻译。比如说荣耀主还有福音的希腊原文都来源于其实是译本或者与其有关。新约引用旧约也常用其实是译本，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是先知以赛亚对亚哈斯王所说的一段话，希伯来文抄本用的是看哪，必有年轻女人怀孕生子。在希伯来文原文当中，这个年轻女人包括未婚或者已婚两个含义，而其实是一本就翻译为看哪，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童女呢特别指的是处女。马太福音的一章二十三节用的就是其实是一本。
我们来到第三句了，犹太的社群的分化了。在之前呢，我们讲过希腊主义盛行，对犹太人的日常生活有很大的影响。在耶路撒冷里呢，有一些犹太精英欣然呢接受希腊文明跟文化，另外也有一些犹太人呢就认为，哎，希腊文明很世俗化，冲击了犹太我们的信仰传统。所以呢，在这种情况底下呢，很自然呢就导致犹太社群的分化了。
真的是可以理解哈，外国人来了就会发生这些问题。
我们可以从两位犹太学者的著作里呢找出一些犹太人对希腊主义的看法。对于犹太文化跟希腊文化呢，哎，一个有名的犹太学者约瑟夫这样说。他怎么说？他说，我们既非来自海滨之国，也不沉迷于商业，更不靠与别人交流抬升自己。相反，我们所住的地方远离大海，我们的居民丰衣足食，我们的精力专事耕作，我们认为我们生活的首要事物乃是体察神赐予我们的律法，保守先知传递给我们的关于虔诚的诫命。因此我们有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我们以前从未跟希腊人来往，而他们则与埃及人罗马人交易换居，进出口商品，或与居住在海边的腓尼基人来往啊，这也是出于商业贸易的需要啊。我们从约瑟夫这样说写呢，就可以看到，哎，他认为犹太人没必要希腊化，这个是一种立场。
他是比较保守哈，其实我们上面说的也只是翻译哈，是译文，因为他的原文当然不是用中文写的。那么另外马加比一书呢又有一个说法哈，就请木星老师来介绍一下好吗？
马加比一书在一章的一到十五节就是这样记载的，那时在以色列人中出现一些歹徒，煽惑民众说，我们去和我们士林的外邦人立约，他们便照外邦人的风俗，在耶路撒冷修建了一座体育场，且弥补割损的痕迹，背离圣约，为服从外邦人的规律自甘堕落。这里其实是说希留古王朝时代， 安提阿古逝世时有些犹太人想参加希腊人的运动会，所以要想办法除去身体上割礼的痕迹，因为在古希腊的运动会上，运动员通常是裸体参赛的，他们这样做当然是希望融入希腊化社群。
因为如果他们裸体出赛，就给人看见他们受过割礼，所以就想办法去掩盖。所以当时我们知道另一批人呢，其实是很希望融入这个统治阶层，得到一些利益哈。他们有些人就反面就抗拒这个希腊文化，有些人就很喜欢。所以到新约的时候，我们就发现犹太教中不同的派别呢，也是找到希腊主义造成了分化的一种痕迹。例如撒都该人，他们就是受希腊主义影响比较深，也是倾向罗马的统治阶层。法利赛人呢，就是抵抗希腊世俗化的所谓一个律法的保卫者。
穿喜乐做衣裳，挂面给你的哀伤。黑夜惊醒在望楼城墙，耐心等候天亮。你的名字在我嘴唇上，为你祝福。
我们来到第四句了，多里埋王朝祭司制度再起变化，
其实是越来越黑暗，
越来越世俗化。那么刚才已经说过了，亚历山大大帝时候呢，他的国土由他四大将军瓜分，那么其中很强盛的就是称作多里埋，他建立的王朝跟埃及有密切的关系。多里埋王朝呢，统治犹太人年期呢，大概是公元前301年呢，到公元前200年左右。由于多里埋王朝呢，对管辖的地区呢，它采取是比较包容的政策，所以呢，犹太人就有比较多的自治权，可以保持自己的本土文化跟宗教。他们只需要每年向多里埋王朝纳贡了，
纳贡款了。
那么现在我们集中谈谈呢，多里埋王朝统治期间呢，祭司制度的变化。那么上回呢，我们讲过波斯时期呢，祭司权力已经提升，祭司除了管献祭的事以外呢，也参与行政管制的工作了，这个在圣经的年代不是这回事的。到了多里埋王朝年代呢，根据学者的考究呢，祭司的工作是在圣殿里献祭跟教导律法，但同时也担当审理跟仲裁的职责，
就是审理和仲裁，真的参与案件的审理。
对，祭司那个世袭制呢还没有被废除。但王朝其实呢，那个时候呢，会通过罢免啊、征税啊、指派亲信来操控祭司，或者说制衡祭司的权利等等。明显看到大祭司从宗教领袖，忽然间就变了政治代理人了啊！祭司不单是管宗教，而且政治啊这个事务，他们也牵涉到
政治工具一样了。
对对对，
还是王朝操控他们。
那么有学者更指出啊，当时的祭司开始以代管盛产 圣洁的圣啊，代管圣产的名义来合理化土地所有权。
那个明堂呢，就叫他们代神管理圣产，
圣产
在圣殿管理圣产。
不管怎么样呢，解释都是这个名称代管圣产。这个实在呢，就违反了摩西律法里面，特别民数记十八章二十四节，哪里指明呢？利未人不可以在以色列人当中有产业。多利买王朝啊，这个年代的祭司呢，就出现这种的变化。
嗯，
那么往后呢，希流古王朝呢，就是取代这个多利买王朝祭司的管制犹太人的嘛。
嗯，
那么希流古王朝底下呢，特别到这个安提阿古四世时期啊，哇，那种腐败的状况就更加激烈了。那个时候呢，祭司的位分呢，可以甚至透过贿赂安提阿古四世这个王来得到。
哎，后来祭司的职位呢，可以价高者得，就是说你有钱
变做买卖，
对你贿赂这个安提阿古四世就可以得到这个位分。
所以呢，祭司跟他的家族在那个时期呢，在王室的默许底下呢，可以合法的拥有土地，或者说从事商业的活动啊。你看，这个就是政治跟宗教合流了。
嗯，
祭司啊，已经刚刚说以代管圣产这个名义呢，他们可以合法的拥有土地的情况呢，就更加变得普遍了。
多利买王朝呢，统治犹太人是大概有100年，之后就由希流古王朝来统治犹太人，大概从公元前200年到公元前160多年。那希流古王朝，我们选两件大事来讲。第五句，帕尼亚战役称霸；第六句就是安提阿古四世残害犹太人，污秽圣殿。我们先来讲第五句，希流古王朝的帕尼亚战役称霸是什么回事呢？其实是这样的，亚历山大死了之后，国土刚才讲了哈，四个大将军瓜分，其中最强盛就是多利买，还有就是希流古。他们的继承者呢，其实那个多利买和希流古呢是不断的征战的，后来终于到公元前大概200年，这个希流古的安提阿古三世就在约旦河的源头，这个叫帕尼亚的地方，打败了多利买王朝的那个将军。这场战役结束之后呢，希流古的安提阿古三世就接管了当时的巴勒斯坦。那么犹太人呢，从前是要臣服那个多利买王朝，刚才讲了，哎，现在这个老板变了哈，这个君王变了，变的是希流古王朝。那根据文献，这个安提阿古三世这个王呢，对犹太人起初呢还是比较宽容的，允许他们享有宗教自由，就是跟在多利买王朝的时候没什么大的分别。不过后来当他被罗马打败，这个希流古王朝被罗马打败，要交一些赔偿的罚款的时候呢，就不同了，他就要求犹太人交非常重的税。而后来的安提阿古四世啊，就是对犹太采取更残暴的统治手段，跟那个安提阿古三世比较怀柔的政策是不同的。
好，我们下面看第六句，安提阿古四世残害犹太人，污秽圣殿。公元前175年，希流古王朝安提阿古四世登基，开展了对犹太人的肆意迫害，他将大祭司的职位出卖给不是沙都后裔的人。
嗯，
另外
刚才讲过、嗯、
对，另外他在安息日当天突击耶路撒冷城，几千个犹太男丁被杀死，一大批妇女和孩子被卖作奴隶，耶路撒冷城墙被烧毁。随后他颁发命令，从此禁止犹太人研经、受割礼、守节期、献祭给耶和华，
哇，
并下令犹太人为希腊神明筑坛，违者斩首。
哇，
公元前167年，祭司流月，他在犹太人的圣殿中以一头猪为祭，献给偶像宙斯。
嗯，
犹太人忍无可忍，终于爆发了马加比起义。这就是我们下一讲要详细谈的内容了。
嗯，
有学者认为 安提阿古四世的恶行早在丹以理书已经预言，我们可以看丹以理书的11章28到32节，北方王必带许多财宝回往本国，他的心反对圣约，任意而行，回到本地，他必兴兵，这兵必亵渎圣地，就是宝藏，除掉常献的燔祭，设立那行毁坏可憎的作恶违背圣约的人，他必用巧言勾引，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这里的北方王，学者相信是指安提阿古四世。下一集我们将再认识神的子民怎样刚强行事。
还记得两约之间希腊时期的六句短句吗？
啊，一起复习一下吧。
一，希腊主义盛行。
二，其实是一本完成。
三，犹太社群分化。
四，多利买王朝，大祭司制度再起变化。
五，西流古王朝，帕尼亚战役称霸。
六，安提阿古四世残害犹太人，污秽圣殿。
一起到两约之间走一走，
牢记希腊时期六短句，
了解历史十大局。
想好了吗？
我决定多抄写。
我决定边跳舞边默想。
我决定把句子唱出来。
我决定多朗诵句子。
哈？我还没想好啊。
得快啊，不然礼物派光了怎么办啊？
哈？礼物？什么礼物？
什么礼物？
哈？你们不知道？
哎，我知道，我知道。啊，只要把帮助我们牢记旧约100句的点子电邮到汉语拼音真道@汉语拼音良友.net，而且主持人又同意你的方法有趣有效，就可以获得神秘礼物一份。
哇！哎，伙伴们还等什么呢？走了，走了，走走走
走走走走走。
活学旧约100句，
去读历史。十大局，
还是再次鼓励你参与这个活学旧约100句的活动哈，等着你的电邮。今天给你的反思题就是，面对希腊文化和政权的冲击，有些犹太领袖包括祭司就向希腊文化靠拢，目的是亲近希腊王朝还有获取更多的利益，另外一些呢就选择坚守传统哈。如果你是当代的犹太人，你会怎样面对这些冲击呢？还有第二，就是在你所处的信仰群体里面有没有面对文化的冲击，如果有你怎样去面对呢？等着你的回应啊。最后我们就重温两约之间希腊时期的六个短句哈。第一，希腊主义盛行。
第二，其实是一本完成。
第三，犹太社群分化。
第四，多利买王朝，大祭司制度再起变化。
第五，西流古王朝，帕尼亚战役称霸。
第六，安提阿古四世残害犹太人，污秽圣殿。
谢谢你和我们一起到两约之间走一走，了解历史十大局。我是乐意，
我是姚谦，
我是木星，
拜拜。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教官着